一月底，在湖北武汉因新冠病情封城后没几耐，一架载有约9000件医用防护服和1800只橡胶手套的卡车，从美国明尼苏达的一间仓库驶向芝加哥，他们随后会取到北京和长沙，最终抵达武汉。这次跨国募捐是由一群北美的华人志愿者完成。到2月5号，物资被分发给武汉的9家单位，包括8家医院和市公安局。这个是疫情爆发以来海内外众多民间志愿者支援湖北的一个例子。在很多规模各异的捐助中，民间志愿者展出了惊人的组织协调能力，帮助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医务人员解救了燃眉之急。同时，捐助遭遇的种种困难亦都显示出中国官方和民间合作渠道的闭塞。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其中折射出中国公民社会的缺失，而这一种缺失使捐助中的责任与风险落在了普通志愿者的肩上。1月23号武汉封城后，武汉有几十家医院先后发布公告，向社会募捐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等医疗物资，同时亦都有好多医务人员在个人微博上发起求助。有医生对媒体表示，为了节约使用紧缺的防护服，好多医护人员只能够穿着成人尿不湿的工作。居住在美国的小八看到了这些消息，决定行动起来。他和朋友在几个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募捐后，短短几个小时就募集了到差不多7000美元的资金，一下子反响特别大。大家可能当时亦都是特别急切想要援助，但是没有好的渠道，所以就一下子收到很多钱。这个在小八的意料之外，考虑到人力有限，小八和朋友决定暂时接受捐款，先着手将第一批货物运到武汉。作为一名医药行业从业者，小八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寻找可靠的货源，最后决定和明尼苏达州的非营利人道救援组织 Matter 合作，后者以极低的价格提供了约9000件医用防护服和1800只橡胶手套。这些物资由北美和中国内地的志愿组织运输和发放，最终送到了武汉一线人员的手里面。对于疫情前期缺少装备的武汉医务人员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小白说，根据武汉当地志愿者的反馈，一名来领取物资的医生当场喊了，他说，我和我的战友终于能够多生存几日。和这次疫情中很多民间捐助一样，小白参与的捐助亦都面临海关申报、物流对接等方面的挑战。更使人头痛的是，官方的政策变化频繁，使志愿者摸不到头脑。北京时间1月24号，亦都就是小白和朋友发起募捐的当日，武汉政府发布通告称暂不接受境外捐助。参与捐助的大众一时间不知道物资是否还能够顺利运到武汉。这一条通告亦都影响到了英国的志愿者小袁。在伦敦留学的小袁在武汉封城当日加入了一个由40多位英国各地的华人组成的微信群。武汉政府的通告发出之后，团队原本联系好的医院借住了他们的捐赠，这个使大家很灰心。小袁这么说。小袁的团队里面随即有人提议和武汉红十字会合作，但遭到一些群友激烈反对，红十字会已经没有公信力了。小袁说，他们希望的是能够绕开就绕开。而单单一日后的1月25号，武汉政府发布新公告，显示当地接受境外捐助，并且捐赠者可以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减免报关手续。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对大型慈善组织的怀疑，小袁团队最终决定冒险通过私人途径捐赠，将50箱纸尿裤和1000多个护目镜分批寄给了几名志愿者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家人和朋友，由他们自行处理。有志愿者担心这样会带来法律风险，毕竟情况紧急，人命更重要。而小八的团队则选择和中华慈善总会下属的湖北慈总合作。 慈总是中国官方认证的另一家大型慈善组织。小白说，最初对团队和慈总合作亦都提出过疑问，但最终商定的结果是慈总只是提供文件帮助物资清关，并不参与其他具体的工作。物资的接收和派发仍然由志愿者完成。几名海外志愿者对记者表示，海外捐助只能够同红十字会慈总合作，才能够在合规方面迅速过关。英国的小员说，他们想走民间渠道就是因为不相信官方机构，但是政策一定要将小员他们和大陆政府的绑在一起。疫情爆发以来，武汉方面多次强调民间捐赠应通过红十字会完成，并表示绕开红十字会捐赠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为了使他们捐赠者捐赠的嘢能够及时准确登记在案。不过正是官方认证的红十字会在近年因为账目不透明、基层组织管理混乱等原因，屡屡陷入舆论涡旋。在这一次新冠疫情爆发后，针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亦不绝于耳。2月1日，媒体曝光一名男子开着一架武汉市政府办公厅的公务用车，从红十字会的仓库里面取出了一箱 3M 口罩。视频中有记者上前询问，该男子回答是被领导配的。这一段视频在微博上引发愤怒后被删除，车牌号岳 A0260W 亦都成为微博敏感词。中国红十字会并不隶属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中国各级政府对红十字会采取行政化管理，负责人多由同级政府任命，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相比于民间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在财政拨款、募捐、海关和物流渠道等方面享受诸多特权，但红十字会的运营亦受到民众诟病。虽然学界有针对红十字会去政治化改革的呼声，但近年出台的一些政策反而加强了各级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控制和资金的投入。根据关注中国公益发展的刊物《中国发展简报》，慈总的官方色彩相对红十字会而言要弱一些，但组织架构上仍然受到政府由上至下的管理，属于典型的官方非政府组织。2011年有患者质疑慈总将国外医药公司无偿捐助的药品卖给患者赚钱，慈总否认了这个的讲法。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疫情初期的救援乱象凸显了中国公民社会的缺位。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看来，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公民自发、自主和自治形成的共同体。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外部的高压。郭于华对美国之音说，亦都就是权力造成的高压。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郭于华说，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过短暂的春天，涌现出很多包括维权组织、劳工组织在内的公民团体。而近几年这一种空间变得狭窄。郭于华认为，这种改变是权力的力量和打压造成的。2013年5月，一份据信由中共高层下发的文件要求七个议题不要讲，简称七不讲，而公民社会就在禁止之列。文件提到，宣扬公民社会的目的就是企图瓦解中共执政的社会基础，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这一类政策显然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提防和疑虑。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在注册、筹款等方面诸多困难，特别是专注于权力倡导的公民组织经常受到当局的打压。而2017年实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法将很多跨国非政府组织挡在门外，亦都进一步缩减了很多中国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使民间组织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难以立足。在这次的救援中，一些志愿者亦都感受到官方与民间合作的渠道似乎是封闭的。在这一次针对武汉的募捐中，除了一些同乡会和校友群之外，很多民间捐助组织都是以微信群连结在一起的陌生人， 缺乏既有值得信任的非政府组织，比志愿者增添了风险，亦使不法分子利用疫情骗捐提供了可乘之机。松散的组织和不明确的政策亦都使捐助人和志愿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来打通物流渠道。由于不想和红十字会以及慈总合作，又找不到其他值得信任的机构，小圆的志愿团队只能够自己承担运费，运费花了500多磅，约合人民币4500元，占了整个物资的1/3。英国的小圆这么说，疫情之下缺乏专业非政府组织帮助的志愿者亦都难以做到完善的自我保护。小白和他的团队最后将一部分橡胶手套留给了这些的志愿者。此外，为了向海外申请免税，小白和搭档必须提供个人身份证件为物资担保。虽然大家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但是互相之间都是连真名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小白说这个使他有所担忧，但为了尽快将物资送到一线，他和伙伴最终同意出示护照为物资背书。这个过程之中，很多文件和海关的步骤都是一道一道的坎，为捐赠制造了很多额外的工作量。虽然面临种种的困难，民间力量在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仍然在救援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疫情早期，民间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和大型慈善组织的缺位。志愿者他们用私家车运送物资，帮助运送医护人员等等。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说，他们一边运送一边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郭于华说他觉得这些人都非常了不起。事实上，红十字会公信力的降低使得大量的捐款涌入到小型的民间自组织里面。很多由陌生人构成的民间自组织反而因其高效而详实的工作赢得了捐助人的信任。29岁的互联网从业者 Jesse 是这种信任的亲历者。他参加的捐助群里面只有不到20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够在业余时间参与捐助项目。 Jesse 称他的伙伴为野生志愿者。 Jesse 和伙伴一起完成了两个的项目，先为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捐助了将近10,000元的食品和生活用品，为湖北黄冈市英山县下属的卫生院捐助了910箱一共价值30,000多元的方便面。英山县地处山区，直到2019年一直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一次的疫情中，英山县政府因捐助公事详细透明而受到众多网友的称赞。Jesse 的团队亦都是由此决定捐助英山。在捐助过程中，群友心照不宣地避开了大型慈善组织，他们称自己是野生和散装团队，内部合作的过程扁平化，机动性强，给予捐助者及时而详细的反馈。Jesse 说非常直接透明，民间的志愿者团队直接捐给医院的话，就非常明确的物资是几时才能够到达，对接的人是哪一个。刚刚成为妈妈的 Jesse 在工作和带小孩子之外，每日花3至4小时在志愿小组上，虽然绕开红十字会给捐助的物流与合规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但是他们还是通过网络和线下志愿者的力量迅速打通了一条物流渠道，最终将物品下发到英山县的30多个的村庄。这时说今后如果发生灾害，他希望民间组织和政府之间是共通的。这时说在疫情的前期，当政府或者大的组织反应周期相对来讲比较长，灵活性比较低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民间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反应迅速较快的捐赠。等到政府和大的组织反应过来了，可能就不再需要他们民间志愿者去做零散的事情。关于中国民众政治权利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说，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弥补政府不能够做到的一些社会功能，政府如果是大而全，什么都能够管，这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亦都管不好。杨建利表示，当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大到民众无从监管的时候， 就难以有正常的政府运作。对 Jesse 而言，这一次参与针对武汉的民间捐助改变了他对小人物这三个字的看法。当他去做一个力所能及的小的捐赠，或者一个小人物能够做的事情，他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产出、帮助和改变。不必等待大人物或者是不平凡的那一束巨火，小人物的萤火亦都可以点亮这个的社会。Jesse 咁话，应受访者的要求，中文的小八 Jesse 和小圆为化名。美国之音记者孟瑜华盛顿报道。